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读旧约的历史书。我们特别这门课讲到历代志。上次我们一起讲到历代志，它是上帝所提供的另外一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有好多是在撒母耳记、列王记里面所有的，它就没有再重复，但是也有好多在撒母耳记跟列王记里面所没有的，它就增添上去。这些都要显示出来历代志它要传达另外一个宝贝的讯息。我们上次已经稍微看到历代志最开头的家谱，没有序言，就直接把名字就列出来。而历代志上的第一章基本上面就是按照创世纪里面的这些家谱方式来列出来的，前后的次序也相同，记载的笔调也基本上相同，做了一个摘要。那我们就看到呢，历代志上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27节是讲到从亚当到亚伯拉罕，第28节到34节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而第一章的34节到第二章的第二节是讲到以撒的后裔，就带来我们就进入到雅各或是以色列。而历代志上的第三章是特别讲到大卫跟所罗门的儿子，先讲到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然后再讲到第三节，第三章的第十节到第24节呢，是所罗门的子孙，包括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所罗巴伯的名字意思就是在巴比伦出生的，那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证明说他是被掳到巴比伦去，在那个地方出生，以后被上帝带领回来重建圣殿。好像在中日战争的时候，有一些人跟着家庭在那边迁徙，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出生。我有朋友呢叫做余生，这个余呢就是重庆的简称，我们就晓得他是在重庆出生的。我再有一个朋友，他是被称作岁生，岁呢就是稻穗的穗，就是广州的简称，那我们就晓得他是在广州出生的。所罗巴伯呢，你可以这样来讲，他就是巴生，他是在巴比伦出生的。再有在那边提到有约哈南，在别的地方没有提到，可能他是比约西亚更早死亡的一个人。再有提到了耶哥尼亚，耶哥尼亚他另外一个名字呢就是约雅金，他做王三个月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我们以后还会再讲到他。那在历代志上的第四章继续讲到这个家谱，这是我们今天这一堂要特别讲到，有一个亚比斯，在那么许多家谱的名字当中，他被特别的提出来，记载说他跟上帝祷告，他出生的时候很艰难，但是他的祷告被上帝垂听，上帝就特别恩待他。这是我在这堂课跟大家来讲到，我称他是一个在困苦中感恩的祷告。历代志上的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讲到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做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的时候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祈求的。这个我们要讲到呢，亚比斯的祷告说实话在过去2000年里面常常是被忽略的，很少有人在他们的注释书里面或者文章里面提到亚比斯的祷告，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小人物，他也没有丰功伟业，他的祷告也只是单单为自己。但是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本书是魏肯生所写的，叫做亚比斯的祷告，突然之间就风行全世界，他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面列第一名，全世界的基督徒几乎是人手一册，很多从来不愿意祷告的人现在呢他们就喜欢来祷告， 他们受了这本书的激励，他们说连亚比斯这样的人也可以向上帝祷告祈求，我们也可以向上帝祷告啊。甚至有人讲说，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就是我们唯一应该向上帝的祷告。可是也有一些的牧师对这件事情有很大的担忧，他说你看这个亚比斯，他也不是那么有名，他的祷告也只是单单为自己，没有像耶稣教导我们的应当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说亚比斯的祷告不是一个很完整的祷告，甚至说是一个不好的祷告。我必须承认呢，我自己过去也有好长一段时间啊受到这样子的影响，所以对于亚比斯就觉得说这个祷告好像是不够完整的。不过两年前呢，我有一次教导历代志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他是香港大学的博士班的学生，他就提出来说，老师你看在历代志里面家谱中间那么多人的名字，只有这个亚比斯上帝特别记在他的事迹，记在他的祷告，这是不是给我们有一个另外的思考呢？我想说他讲的有道理。所以我就思想，这个亚比斯他其实是一个在上帝面前一个谦卑的祷告，他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的祷告也被上帝垂听。其实我们这样讲呢，亚比斯的祷告求平安，求扩张境界，求神的同在，求不要遇见艰难，这往往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为自己每一天为我们的家人的祷告祈求。那我们看耶稣的教导呢，教导我们主导文，他里面也讲到说，求神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岂不是同样的思想吗？只是耶稣在扩大，从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做基础，更加扩大到对上帝国度的一个祷告跟祈求。那么我今天跟大家就在这边讲到亚比斯的祷告它的重要性，里面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亚比斯的祷告第一个就是提醒我们抓住福气的源头，在上帝的面前屈膝。他祷告的内容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求神来扩张我人生的境界，求主的旨意来成全。第二点就是他求神与他同在，当然他也就清楚的明了要有上帝的同在应当要履行的条件。第三点呢，就是他求上帝赐福给他，不要遇见艰难，甚至救他脱离这些艰难困苦带给他的一些的心灵上面的创伤。这是我把它讲到这是要来升华痛苦的记忆。我分这三点跟大家来讲到，他向神来祷告求神赐福，这是抓住赐福的源头，在上帝面前屈膝来祷告祈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记得我们自己第一次跪在上帝的面前那样迫切的祷告是怎么样的情况。我是在18岁的时候，我的母亲住院了，我是家里面唯一一个信耶稣的，我感到很无助，我很爱我的母亲，我就在家里面的客厅跪在那个椅子的旁边，我向上帝祷告，主啊，求你恩待我的母亲，求你医治她。这边讲到祷告，就是讲到人在上帝面前屈膝来祈求。我们觉得自己很无助，我们觉得自己很无力，而上帝是我们唯一的赐福的源头，我们只有向他来恳求。圣经里面讲到上帝起初造人就是要赐福给人类，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上帝选到亚伯拉罕就是要赐福给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得到大福，要享受大名，而且上帝说万民要因为你和你的后裔要得福。而你看到以色列的祖先雅各，他就抓到这样子的秘诀，当天使跟他在那边摔跤整夜不能胜过他，雅各看到他就走了，他就抓住这个天使说，你一定要给我赐福， 否则我不让你离开。雅各在那个时候是真正感受到，唯有上帝是他整个福气的源头。而上帝给他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呢？不是给他牛羊，不是给他很多的仆婢，甚至不是给他很多的子女，而是把雅各的名字改了，叫做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呢，是一个双关语，一方面是讲到他跟神跟人较力都得胜，但另外一方面他就被称作是一个尊贵的王子。改变他的名字，也改变他的性情，是他得到最大的福气。我们向上帝来恳求，明白赐福是神的美意，而我们向上帝祈福是谦卑的依靠。而像亚比斯他做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就是对上帝感恩的一个方式。所以我看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呢，比较像是一个感恩的见证。亚比斯祷告的内容包括哪一些呢？我们看到三个要点。第一，求神来扩张他的境界，扩张人生境界，来求神的旨意成全。在这里看到，不是为了自己的野心，而是为神的旨意成全，不受自我条件的限制，而是愿主大能的彰显。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有很大的感动。我们要从亚比斯他的生活的年代来看他。亚比斯到底是什么年代，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确定，但是一个大的年代的架构应该可以看出来，那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入到应许之地，征战得胜，然后分地为业。在约书亚记里面跟士师记里面讲到，只有一个人，就是加勒，他说把上帝当初许给我应许给我的那个希伯伦，把这个城给我。而加勒也靠着主的恩典，把这个希伯伦城给打了下来，把当地的这些迦南人通通给赶了出去。可是在约书亚记跟在士师记里面却反复重复另外一句话，说什么呢？犹大支派、流便支派、马拉西支派、以法莲支派，这些支派他们没有把他们地业上面的这些迦南人给赶出去，就这些迦南人就跟他们住在一起。这些迦南人后来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引诱他们去犯罪，去拜别的神。但是你看到就在这样情况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亚比斯，他出生的时候条件不好，他的名气也没有别人响亮，但是呢他向上帝有一个祷告，上帝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他自己没有被自己的条件限制，他只有求神能力在他彰显。他不是为自己的野心，而是要求神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来完完全全的显明。像这样子的祷告在上帝面前被上帝垂听，要蒙上帝的成全，而且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亚比斯在上帝面前再一个祷告呢，就是求神的同在。他珍惜神的同在，而且履行了神同在的条件。这是我们要讲到上帝的同在是列祖蒙福的秘诀，上帝的同在也是信徒得救的目的，上帝的同在更是我们今天教会得以与世界分别的所在。你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约瑟，他们蒙福的秘诀就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亚伯拉罕在这个为索多玛城里面，特别他的侄儿罗德来祷告，他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为这个城来祷告，他为他的侄儿祷告，他也在上帝的面前就认清了这个世界，这个罪恶的世界最终的结局就是要被火焚烧。但是亚伯拉罕自己蒙福呢，就是因为他常常在上帝的面前。圣经里面第一次很明确的 是上帝在那边讲说，我与你同在，是在以撒的身上。以撒遭遇饥荒，他想要离开应许之地，可是上帝就向他显现，就对他说，以撒，你不要离开，我与你同在，我要赐福给你。结果呢，那一年以撒耕种田地，就有百倍的收成，连附近的外邦人军长也来跟他要立约，因为他们说，我们亲眼看见上帝与你同在。雅各当然因为自己不好，他欺骗了父亲，他又欺负他的哥哥，结果呢被迫必须要离开家。但是雅各离开家的时候，在那个旷野里面晚上休息，晚上就做梦，梦见有一个梯子，有天使在上面上去下来，他看见上帝对他讲话，对雅各说，雅各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你现在离开你的家乡，可是我要赐福给你，将来要带你重新回来。结果以后我们果然看到雅各回来的时候，他就讲说，我孤身一人出去，结果我现在回来的时候变成两队了，上帝丰丰富富的赐福给他。约瑟的话呢，我们看到他也是得到上帝的同在作为他蒙福的秘诀。约瑟一生好像是大起又大落。约瑟呢，在家里面他的爸爸很喜欢他，给他做彩衣或者长衣服来穿，表示他的地位好像是超过他的哥哥们。可是他被他的哥哥们给出卖了，卖到埃及，那他整个好像进入到人生的谷底。可是在埃及的波提乏的家里面，波提乏就看到约瑟有上帝与他同在，做事情凡事都精明，波提乏就把全家大大小小的事情通通都交给他管理。可是约瑟的女主人诬陷了这个约瑟，害他被关到监牢里面去。那个时候约瑟又是下到谷底里面去，但是监狱的典狱长看到上帝与约瑟同在，就把整个监狱就交给约瑟来管理。就约瑟后来呢，上帝恩待他，被提出监，成为整个埃及的宰相。他的全家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能够在遇见饥荒的时候来到埃及那边避难。所以你看到列祖他们都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而得到赐福。我也讲到神的同在是我们信徒得到拯救的目的。我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就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那边讲到玛利亚被圣灵感孕就怀了耶稣。可是那个时候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并不明白，约瑟是一个义人，只想把这个玛利亚暗暗的就给休掉。可是天使就对约瑟讲了，玛利亚不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玛利亚怀孕呢是被圣灵感孕生的，将来这个孩子出生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就是耶和华，稣就是拯救，所以我们想说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可是马太福音第一章最后呢，还有讲到这就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书上面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边就带来我们有些人读圣经中间的一个疑问，读了整个马太福音，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一直到最后，好像都只有看到人称呼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却没有听到有谁称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但是当我们读到了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的地方，就是大使命，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他就进到门徒的中间，就跟门徒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通通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还有呢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最后一句话讲什么呢？最后讲说，我就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一些翻译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说，在那个地方啊还有另外一个字，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就是说看哪、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原来 这个以马内利的在这个地方就讲出来的。我个人的感动，读经的亮光，耶稣这个名字呢，这是上帝拯救我们的手段，而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每年的圣诞节或者其他时间，我们给人祝福呢？就讲说愿神与你同在，讲到以马内利的祝福。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西奈山那边遇见了一个信仰上面的危机，就是他们造了金牛犊。摩西为了这个事情，在上帝面前三次祷告，他最后一次的祷告最宝贝的就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请你回来，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使我们以色列人跟万国有别的是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啊。如果没有你的同在，我们在埃及，我们在西奈山，或者我们甚至到应许之地都没有差别的。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使以色列跟万民有别的是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那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会众跟外面的这些人的聚集中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的教堂这个建筑跟其他建筑有什么不同？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的长辈有这样子的教导，我们今天也这样子来见证，也这样教导，如果有什么事情能够增进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要尽一些力量来追求他。如果有什么事情会拦阻上帝与我们同在呢，我们就要靠主的恩典把它给除去。个人是如此，我们的群体，我们的会众也应当是这样，因为上帝的同在是我们最宝贝最宝贝的。可是要得到上帝的同在呢，就要履行上帝同在的条件咯。这是亚比斯祷告里面一个核心的地方。哪一些条件呢？上帝是位圣洁的神，所以我们应当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把一些的罪恶污秽、人心中的黑暗、悲情下面，把统统给除去，让圣灵乐意住在我们当中。耶稣也讲到，我们如果彼此相爱，就证明我们是上帝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他就乐意与我们同在。我们同心合意，我们在主面前齐心的祷告，也是使上帝乐意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很宝贝的。所以求上帝呢赐恩给我们，抓到亚比斯祷告里面很重要，就是求神与我们同在。亚比斯的祷告第三个呢，就是愿主赐恩守护。这是我讲到要除去生命的障碍，升华痛苦的记忆。我们人生难免都有苦难，可是主的恩典必定要守护。我们因信就可以有许愿，经历到主恩典之后还可以有见证。亚比斯出生的时候经历过苦难，他的妈妈生他很痛苦，他以这个做基础向上帝求恩。但是我们讲到苦难不只是苦难的本身，这个苦难可以过去，但是我们好多的人当苦难过去以后，那个苦难的记忆造成我们心里的创伤还是继续在那边影响到我们。但是这里面亚比斯的祷告我们看到他更是要有一个突破，不但是那个苦难过去，而且能够升华这个苦难的记忆，除去我们心中的创伤，能够在上帝面前过一个健康的心理的生活。我最后再讲到呢，耶稣基督的来临就是带领我们可以有一个提升亚比斯的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主祷文，就是从个人的苦难进入到对国度的祷告。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从亚比斯的一个心愿就变成了我们一个实际的经验。耶稣呼召门徒就是要引导门徒来常与他同在，听他的讲论，看他的作为，经历他的神迹大能，以后再被主差遣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归向上帝。最后我们也看到呢，主耶稣差遣门徒到外邦去传扬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是扩张他们整个的境界。所以求上帝呢赐恩给我们，我有一个结论讲到，卑微人的祷告主不轻看，受苦者的呼求主都垂听。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跟主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你看见，你听见，就有实际拯救的行动。我们可以跟上帝有什么样的祷告呢？我是这样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这样子一起来祷告。主啊，我感谢您垂听我的祷告，赐福我的人生，坚定我的信心，珍惜您的同在，除去我的悲情，欢然勇敢向前而行。求主赐福给大家，让我们在雅比斯的祷告里边能够有所学习跟长进。谢谢各位。